谢里尔·佩里奇是密西根州雷德福德市和塞纳·塔布尔路德教会附属小学被选召的教师。被选召的教师是指感到由上帝的呼召而从事教职工作的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并得到教会投票通过后，此人就被视为被委任的神职人员。被委任的神职人员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神职人员有所不同，他们不负责讲道，也不主持宗教仪式，但是却发挥着重要的宗教职能。以谢利尔为例，他在学校里除了教授一些非宗教课程之外，还要教授圣经课，带领学生灵修、敬拜和祷告等。2004年6月，谢利尔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发作性嗜睡病。发病时，病患会突然陷入昏睡状态。在他休病假期间，学校聘请了另外一位教师代课。2004年年底，谢利尔通知校方，他的病情经过治疗已经得到控制，医生允许他2-3个月后返回学校。但是校方出于对谢利尔能否胜任教职工作的担忧，希望他自愿辞职。谢利尔表示拒绝，并声言要提出起诉，校方就干脆解雇了他。之后，谢利尔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申诉，于是负责实施美国残疾人法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代表联邦政府和谢利尔在2007年9月起诉了校方。谢利尔一方提出的美国残疾人法1990年经美国国会批准，由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律在就业、公共设施、交通以及电讯等各个方面禁止歧视精神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但是和塞纳·塔布尔路德教会辩护说，根据神职人员例外原则，他们应该免于联邦反歧视诉讼。一些专家指出，神职人员例外原则是联邦下级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信教自由条款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在以往判决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美国民权联盟宗教和信仰计划主任丹尼尔·马奇解释了这个原则。
As interpreted by the lower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nisterial exception generally grants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like.
根据联邦下级法院在判决中做出的解释，神职人员例外原则通常是指给予和塞纳·塔布尔路德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免于就业歧视诉讼的权利。这些诉讼由教会雇员提出，他们通常是神职人员，或者其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教会和促进教会的事工发展。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过判决，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代表和塞纳·塔布尔路德教会的律师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强调指出，在美国政教是分离的，教会不干预政府的运作，不对挑选政府官员指手画脚，反过来政府也不干预教会的运作，不为教会挑选宗教官员订立规则。
If judges decide these cases, they will be put in the position of deciding whether these plaintiffs who file lawsuits were good ministers or not.
假如法庭判决这些案件，就会出现这种局面，教会方面会辩护说，我们解雇某某雇员是因为他不胜任神职人员的工作，或违反了教会的规定。雇员则会反驳说，事实并非如此，雇主是因为我有残疾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才解雇我的。法庭就要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雇员被解雇的。我们认为这类决定应该由教会而不是由政府做出。
代表谢利尔的密西根律师詹姆斯·爱德华·罗彻反驳说，谢利尔虽然是教会学校的教师，但是他与公立学校的老师一样，在学校里以教授非宗教课程为主，例如数学、历史、英文和社会学等，因此他有权以联邦反歧视法起诉他原来的学校。
The ministerial excep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ve provided in essence a blanket immunity.
过去40年来，神职人员例外原则提供了全盘司法豁免权，使雇员无法对作为宗教机构的雇主提出起诉。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原则的覆盖面太广，已经超出了第一修正案所能支持的范围。在这个案子中，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神职人员例外原则并不能阻止谢利尔以联邦反歧视法寻求法律解决办法的权利。
初审法庭首先对这个案子作出判决，判决指出，由于谢利尔是被委任的神职人员，根据神职人员例外原则，教会和校方应该免于联邦反歧视诉讼。 但是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教会方面不服，继续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下次节目我们要介绍法庭听审的情况，并分析这个案子的重要性。欢迎届时收听。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和新浪博客上关注法律窗口。主持人亚威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下面的时事经纬节目。